也许在我们周围已经发生了，但是很稀奇，主说这是非常天非的教会。主说在普提亚受试炼的时候他们要被提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是有这么个教会。那不光这样，这个教会他已经知道自己有冠冕了。为什么？因为主的话说，你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可见他已经有冠冕了。那不要忘记，这个冠冕啊，不是皇帝的冠冕，不是做宝座的冠冕，不是，这个冠冕是锦标的冠冕。因为圣经里面特别这里讲的得胜者讲的冠冕的时候，都是用奥林匹克做背景。保罗也好，这个约翰也好，他们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所讲的这个冠冕，锦标性的冠冕，都是指着什么？指着你在奥林匹克运动里面你得胜了，你得着锦标了，你得着冠冕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用冠冕来代表得胜的话，保罗说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知道吗，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冠冕，那就是保罗。只有一个教会知道自己有冠冕，那就是腓勒天腓。稀奇得很，还没有到主那里去，保罗知道他已经有冠冕了，他得胜，他说得胜者。那么教会也这样，教会你看有一个教会是谁，圣灵已经说了。那么这个腓勒天腓就说他们整个教会都得胜，那现在他们有危险，会失去他们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从这个推亚推拉，然后呢老底加，然后呢撒底，还有腓勒天腓，圣经告诉我们这四个教会通通是要维持到主再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主给我们这一段话？主给我们这一段话很有意思的，这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腓勒天腓啊，不是我们的标签，但是腓勒天腓呢应该是我们的道路。为什么腓勒天腓不能是我们的标签呢？因为谁说我是腓勒天腓，谁就等于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看你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你已经不是腓勒天腓，你已经变成老底家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很稀奇的一件事，你若口袋里有100万美金，你多说两句还在，但是属灵不是，属灵你只要说我是富足，他就飞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所以从这里你明白吗，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腓勒天腓乃是一条路。因为现在有四个教会一直要到主回来，那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一个教会的确是全教会得胜的，如果有个教会你看见主说他已经爱他了，而且主对他没有责备，主完全满意的，你相不相有这么一个教会？当然有。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说我们是腓勒天腓，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走在腓勒天腓的道路上，我们愿意实行腓勒天腓彼此相爱，我们愿意实行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他的名。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没有力量，你看见吗？就像士美拿是贫穷，这是他的特点。那么腓勒天腓是没有力量的。弟兄姊妹，你讲的财力我们没有，讲的其他力量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感谢主，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那个能力能，如果主喜悦的话，能够在我们中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腓勒天腓。所以很明显的，为什么圣灵把这七个教会摆在我们眼前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腓勒天腓乃是的的确是教会历史有的，所以表示它一定应验在一般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挑战？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腓勒天腓，弟兄姊妹，但你愿意走在这条路上，能够教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那是多么好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就是七个教会，很明显的，七个教会的的确确是讲到整部的教会的历史。当然，如果大家给我时间的话，不过这个时间很长的。 那么这里我们的确可以用2000年教会历史来解释这七个教会的。那我们最近我们特别是注意到教会的复兴史，特别是从马丁路德以后，特别是撒迪这一段。那么光这一段弟兄姊妹，你看见自从16世纪到17、18、19一直到今天，你看教会历史的确就像这个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一样。那么当然我们要问，那么如果教会真的有菲拉切菲的话，那么是不是菲拉切菲已经开始了？的确已经开始了，这教会历史已经有榜样了，不是没有榜样的。不过很可惜，就是有的人他富足了以后，他说我们是富足，已经变成了老底家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老底家就变成我们的警告，菲拉切菲就变成我们的勉励。你把这两个教会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菲拉切菲应该是教会的道路，但是不应该是教会的标签。谁把标签贴在自己的身上，谁已经不是了。我想是非常非常清，那这个历史已经演了好几次了。你如果仔细来看，差不多150年，实在说来啊，我们如果没有把历史读错的话，这个菲拉切菲啊，事实上从新兴道夫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那个大概是18世纪初的时候已经开始了，1720几年的已经开始了。但是呢，经过这200-300年。你慢慢看，你说的的确确有一般人，你如果仔细用他，你如果仔细来读他们，你看的确像菲拉切菲一样。但是很可惜，你常常会叹一口气，慢慢慢慢的，有的人就落到老底家里面，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见解。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是给我们看见在主回来以前教会的路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说这四个教会都是讲到主回来，都是讲到最后有一天主要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这是只做代表教会历史上的教会，教会历史里面有，那表示今天应该已经有了，因为今天主还没有回来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的2章3章乃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道路在哪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那么我们把这个点一点就可以，不要忘记，因为我们不是讲教会历史，所以我们不可能很细的来看这个这七，你再看这七个教会。但是同时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不能走极端，不能因为的的确确这个七个教会给我们看见整部的七个教会历史，我们就忘记它的的确是第一个世纪的教会。而且呢，这里面的确有当地的地方的色彩在里面，那么这些地方的色彩对我们来讲是个帮助，你就可以知道在那个背景底下这七个教会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这七个教会他们的教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的教训，我们应该从他们的失败得着教训，那另一面我们也能从他们得胜也得着帮助。所以你看见吗？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得胜者你就知道他是在哪一方面得胜的。比方说吧，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得胜者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肯悔改的人。那么那些恨恶尼格拉那一党的人，那这些人就是得胜者。当全教会都失去了爱心，结果他们愿意守住那个爱心，他们是得胜者。所以很清楚，这是以弗所。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我们因着以弗所放松，我们要学个功课，不能放松。我们一定要悔改，要回想，而且一定要回到那起初的爱。那么这就是以弗所。那士美拿呢？士美拿也很清楚，就是你们不用怕，不要怕。我们知道，尤其是9.11以后，我们常常会害怕。但是主的话很清楚，不要害怕。那么然后呢，至死忠心，主就要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光。所以很清楚什么是得胜者，我们很清楚的，是不是？那别加摩也是这样。别加摩你看见他们的特点什么？他们的特点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你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路。你看见受逼迫的时候，而且他们所在的地方乃是有撒旦作为之处，那可以说是一个很险峻的环境，是个不容易的环境，他们能够为主站住。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他们仍旧持续这个，你看他们就得胜者。 当然多一点就是他们一定要拒绝巴兰的教训，他们一定要拒绝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那这样的话你看他们就得胜者。所以每一个教会我们都能够学到属灵的功课，那么这些都变成了我们的资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的确是当时的七个教会。那推亚推拉当然我想很清楚是不从那个奥秘的教训，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得胜者。那么然后呢撒底也这样，撒底给我们看见有几个是穿白衣与主同行的。那撒底的难处就是每一个头都开了，换句话撒底的好，撒底他的确是回到耶路撒冷，但是难处就是撒底不完全，每一件事情都开了头都没有结尾的，好像你读圣经一样，每次你说你要读圣经了啊，读新约，结果都是从马太福音开始，读了三天四天就停了，然后过了不久再回到又是马太第一章开始，所以我们都是有头没有尾的。撒底的好处，撒底的优，撒底的的确确在他身上有工作，但撒底的难处就是不完全，神要的乃是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撒底。那么菲勒切菲呢，就是不要失去他所已经有的。那么老底家呢，当然要悔改，能够要买那个眼药然后使你能看见，还有呢要接受主的管教，因为这的确是主管教你，而且要热心，要火热起来啊！所以主的话很清楚。那么这个就是对七个不同的当时的教会不同的情形，那我们从对每一个得胜者的呼召，在每个教会得胜的重点都不一样，所以问题在这里，你看见吗？你只要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你能够恢复了起初的爱，你就是得胜者。那么你在别加摩，你只要能拒绝尼格拉党的教训还有巴兰的教训，你就是得胜者。那么你在菲勒切菲不在推亚推拉，你只要不从那教训和那深奥之理的人，那么你就已经就是得胜者了。撒底也是这样，然后菲勒切菲也这样，所以每一个教会主都呼召得胜。所以你看见这七个教会的情形，应该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七个教会当然有它当时的色彩，有当地的色彩，像以弗所我们知道是七个教会里面，可以我们知道这个它所在的那个地方是可以说是小亚细亚的省会。所以当这个约翰写这个七封书信的时候，他是按照地理的次序的，很清楚。那后来如果教会历史的话，它按照历史的次序，那以弗所是第一世纪，然后士美拿是第二跟第三世纪，然后到了第四世纪就是别加摩了等等等等，到了撒底是第十六世纪，所以这七个教会是按照时间的次序，这是清楚的历史次序。但是同时它也是按照地理的次序。那么约翰呢，如果是在大晴天，他在约在这个在什么，他在这个巴摩海岛，他应该能够看到，应该能看到以弗所。我很可惜现在以弗所已经是一片废墟了，不，那个时候如果天气好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以弗所。所以这个七个教会最近的是以弗所，那当然可以说约保罗当时工作的中心是在以弗所，我们也相信说这个约翰工作的中心也在以弗所，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他的坟墓是在以弗所，还有玛利亚的坟墓也在以弗所，所以这个大概是正确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以弗所当然应该是保罗跟约翰可以说他们这个做工可以多半的时间就在以弗所，所以你看见这个以弗所可以说是被浇灌的最多，被看过的最多。你看见不光有亚波罗经过，也有保罗经过，也有约翰经过，所以你看见这个应该是成熟的教会，但是很可惜它老化了，很可惜。你看见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在以弗所说说要为什么要除去皱纹等类的病，就是皱纹，你玷污是污秽了，受了污染，这皱纹不是污染，皱纹证明你生命已经老化了，所以你怎么样能够除去皱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弗所的难处就是它的的确确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但是很可惜它老化。所谓的老化你知道，老化就是 在基督里，基督的生命是不会老化的。如果是老化的话，就证明说慢慢慢慢的我们又回到亚当里，我们又受了亚当生命的支配。尤其经过时间以后，弟兄姊妹，所谓